那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那我们在听闻大乘正法之前，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动机来听闻呢？为了利益如虚空般的一切如沐有心，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而来听闻大乘正法菩提道次第引导。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未显其法根源，禁锢开示照者殊胜；第二，令与教授起经众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轨理；第二，既清净以如何修行次第；既清净以如何修行次第分二：第一，与有暇生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与共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与共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与上士道次修心。与共中士道次修心分二：第一，发起希求解脱之心；第二，抉择去路解脱道性。抉择去路解脱道性分二：第一，思维极地去路轮回之次第；第二，抉择能去解脱道性，证明抉择能去解脱道性。第一个科判里面分成三个部分：第一，升起烦恼之力；第二，有比极业之力；第三，死莫劫生之力。这三个科判它最主要讲到的是四谛里面的极谛的部分，由极谛而产生了轮回，所以这边它讲述了极谛的内容。当一个行者他要获得解脱，获得罗汉的果位的时候，首先他必须要了解轮回本质为苦，而轮回它的根源来自于业以及烦恼，最后他以证得无我的智慧去断除烦恼，由断除烦恼而能断除业的道理，这个是获得解脱的一个方法。那这边升起烦恼之理，有比极业之理，这两个科判我们已经介绍完毕。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死莫劫生之理。那当我们受生之后，那我们将会面临死亡，而面临死亡的状态是如何呢？那这边就提到了死亡如何发生之理，死亡死后形成中阴之理，以及次于受生生有受生之理这三个部分。那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死后形成中阴之理。那我们上一次提到了生有对不起，我们上次提到了死后会形成中有，在中有的时候，那他七天会有一次的小死亡，在尚未获得生处之前，他都会遇到一次的小的死亡，那最多会有七次。那接下来他将要受生，所以提到次于生有受生之理的这个内容。那他要受生之前，这个时候他还不是还没有进入生有的状态，他还在中阴的一个状态。那当他看到了一个适合他的投身处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他就会准备要去受身。而在受身之前，我们以胎生来讲的话，以胎生为例，这个中有的有形这时候还没有进入生有的状态，只是中有的状态的时候，那他将要受身的处所也就是父母的精血聚合体，而这个时候他会将这样的一个聚合体错乱看成是男女正在交合的状态。那如果他对他是将要身为男性的话，他会对于女方产生贪，而对男方产生嗔，由于贪嗔对此生贪而嗔，然后进入去受生，而女性就是反过来 对男性生贪，对女性生嗔，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最后他只会看到男女双方的生殖器官，而对此升起嗔恚和死默，也就是从中有中死亡而进入这个精血的聚合体里面成为生有。那以上所提到的内容是根据菩提道次第略论还有安乐道论速疾道论的这样的内容来讲述思维基地轮回流转次第的内容，也就是透过升起烦恼之力、有比极业之力跟死末劫生之力来讲述极地去入轮回次第的这样的内容。那接下来按照妙音教授论还有道次第广论里面，在这个地方又有从十二缘起的角度来讲述思维极地流转轮回次第的这样的教授。而这样的一个教授在菩提道次第略论或者是安乐道论、速疾道论等这些论著里面并没有特别提到，而在道次第广论跟妙音教授论里面有提到，所以接下来会从十二缘起的角度来介绍思维极地流转轮回次第的内容。那如果只是根据科判的角度来介绍的话，那其实以前面的这样的内容，那我们就可以去清楚的了解了。但是对于已经学过大经论的人来说，那如果能够从缘起的角度来思维的话，那是很有帮助的。那因为每一位普特杰罗的根器不同，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他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对于这种学过特别学过大经论的人来说，从这种思维方式会更好。那接下来就提到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讲到了这样的例子。那这个内容我们其实在前阵子的佛学讲座里面啊，我们也有提过这个十二缘起的内容。那我们上一次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介绍十二缘起，那这边我们会再一次的介绍十二缘起。那接下来我们提到的例子里面，在之前印度有某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寄给边地，这边讲的边地就是指佛法没有兴盛的这个地方，我们称之为边地。而他要寄给边地一个国王一个礼物，那这时候他寄了一幅轮回的图给这个国王。这个轮回图也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十二因缘的图，而这个图是按照佛陀所教导的内容去绘制而成的。而这个国王，边地的国王，这位国王的名字他叫做乌扎亚那，那他看到了这个图之后，那因此而升起的出离心，升起对轮回升起了厌离心。那这是一个例子。那另外以前噶当派的一位格西不兄啊，那他将缘起的这样的内容那作为一种修心的教授，那并且以此来作为下士道跟中士道的引导。那这个是讲述透过缘起思维缘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思维极地流转轮回次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例子。为了要加强我们的厌离心，所以从十二缘起的角度来思维极地轮回的这样的一个过患。那这样的一个法并不是祖师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佛陀在道感经里面就已经提到，所谓的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佛陀在道感经里面讲述了这样的内容，由此 而开出了十二缘起的这样的一个教授。由于有了无明而产生的行，而行产生的事等等，依次形成了十二缘起。那从这个缘起，所谓的缘起，它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外道，有些外道则认为没有缘起也没有因果，而佛教认为说，一法它一个无常法，它一定要从它的相顺因才能够产生。外道有些外道则认为，无常它是有因，可是它的因是由不顺因而生。有些认为从自在天生，而自在天它又是常法。既然它是常法，它就无法生出无常法。或者是有些外道认为它是无因生，也就是它不需要依靠一者，它就能够产生。而我们佛教则认为，无常法它必须要依靠它的相顺因才能够产生。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轮回，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它是由最根本来说，是由无明而产生的。无明它是流转生死的根本，透过智慧能够了解到所谓的无我的道理。当我们真实去学习，当我们真实具有智慧，我们真实去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诸法无自性、无我的道理。而无明是相反的，将普特伽罗跟法认为是有自相、有地识的。所以跟以智慧的角度去认知上是正好相反，它的正相反，所以称之为是无明。所谓的无明，它就像是一个瞎眼的一个人一样，瞎了眼睛也就表示他什么都看不见，就像这样的人一样。所谓的无明分成两种，一种是对于业果的无明，一种是对于真实义的无明。那由于这两种无明而招致了我们会造作业，这样的业是能够引申来世轮回的这样的业。而这样的一种，前面讲到了两种无明，由于这两种无明我们造作的业，而业又可以分成能够感生善趣的福业，以及能够感生恶趣的非福业，还有能够感生善恶界的不动业。由于对于业果的愚昧，所以我们不知道说，或者是我们不相信说，杀生是一个恶业，未来会感生于恶趣，或者未来会因此而感受痛苦。因此我们造作了杀生的恶业，而这样的恶业将来会导致我们生于恶趣当中。由于对于业果的愚昧，对于业果的无明，所以我们造作了非福业。那我们有可能为了来世的善趣而去造作布施，或者是持戒，或者是悬绕等等的这些善业。那但是由于没有了知真实义，没有证得无我的智慧，所以这样的业它仍然会造就下一轮的轮回。但是这样的业它能够引申到善去。而另外有一种业，也就是能够引申至善恶去的这样的业，称之为不动业。所以由于业果的愚昧，对于业果的愚昧造作了非福业，由于对于真实性的愚昧造作了福业跟不动业。那由于无明而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行，而这边所谓的行也就是所谓的业。我们一般 讲到业，其实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意思，做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业。而这样的业，它是由于前面的对于业果的无明跟对于真实义的无明而产生的。由于对于业果的无明，所以我们认为我们造作杀生、偷盗或者是妄语、出恶语等等是没有关系的，它对我们来讲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由于对于业果的无明，造作了这些非福业而感生恶趣。那对于真实义的无明，也就是对于诸法本质之上的无明，由于不能了解诸法的本质，认为诸法有自始有自性，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会造业，而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来世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某些自己的利益而去造作了福业或者是不动业，所以透过前面的无明而造作了所谓的行业，那这个是第二支的所谓的行业。那接下来要提到所谓的事，事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因为事跟果位事。因为事也就是造业当时的这样的事，而果位事是在结果的时候受生之后的那样的事。举例来说，比如说我现在造作了一个杀生的恶业，而这样的一个恶业它会像油附着在纸上面一样，一张白纸如果它被油沾到的话，油就会附着在这张纸上面。同样的，我们造作了一个业，这样的业会附着在我们的意识上。而我们在造作业的当下，我们造作了一个业，而这个业它附着在它的习气，附着在这个意识之上，这时候的意识称之为是因为是。而透过这样的一个业的习气，那在某一个机缘当下被爱取所触发，所引发，这个时候会引申一个轮回。那这个轮回，下一轮轮回的那时候的心中的意识，就是这边讲的果位识。那所谓的因为识，就是指在业的习气，也就是前面的行业它所造下的习气熏染之下，那个应该说被这样的一个习气所熏染的意识。那以如果造作一个恶业来说，他造作了一个杀生的恶业，而这个恶业他能够引申一个生于地狱的恶业。这样的恶业当他造下之后，他的习气会存留在这样的意识之上，这时候的意识称之为因为识。而在后面有一次某一个因缘被爱取去触发去引发，而引申了生于地狱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时候生于地狱的这时候的意识就是所谓的果位识。那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一般我们的业它存留在我们的心识之上，那在未来被爱取去触发使它变成有能力的这样的有的状态，接下来就会进入下一轮的轮回。而业它去触及爱取去触及业的状态也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发生的方式。有的时候是一个不善业它引申了一次的恶趣果，或者一个善业引申了一个恶趣果，有的时候是一个好几个善业一起引申一个善趣的果报。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造了很多的善业，而他所这每一个善业都能够让他投身为人，而这些善业他同时被爱取去触发，而感生他变成了转轮圣王，也就是好几个能够投身为人的这样的一个善业同时被爱取去触发，而感生了一个投身为转轮圣王的业。那也有的是一个业它产生一个果，那总之有不同的引申方式，那这个是事的部分。那接下来第四个提到的是名色的缘起。那我们透过前面由无名造作的业，由业它熏染了因为事，而因为事上的业被爱取去触发，而产生了能力能够引申下一世。那当我们投生之后，以胎生为例，在胎生进入父母的这个受精卵，也就是世一进去这样的一个形体之后，形成的整个位阶，我们称之为结罗兰的这样的一个位阶。而在这样的位阶开始，它有五蕴，它的五蕴是这边有分成色，还有受想行识，而这边的受想行识它就是名的缘起，而色蕴它是所谓的色的缘起。而由于并不是所有的有形它都具有五蕴，所以这时候我们将这两者合在一起称之为是名色随一的缘起。那这是第四个缘起。接下来第五个缘起提到的是六处，那再进一步眼耳等六处都已经形成了，也就是前面在最初受生的时候，那这时候有五蕴，而接下来会依次的形成眼耳等这些五根，这些六处的这些形象。但是这个时候根还有境还有事三者没有办法汇合，也就是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去受用境，所以这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位阶我们称之为是六处。在胎生的时候，那首先那他会有这个结罗兰，然后依次的而形成这个六处。那这个时候由于它的根，它有根跟势，但是它无法去受用境，所以这个时候根境势三者没办法汇合，那这是六处。那以上是提到了这个十二缘起里面无名形式名色六处的这些内容。那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大概上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可以开放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那我们一起念诵圣者观世音的六字大明咒。
格西您好，那个翻译法师好，我今天晚上的问题是关于那个观想上师的，就是在那个六座于切每天修管轨的时候，有一个观想上师与本尊无二安坐前方，还有观想顶礼与本尊无二的上师，就是请问，因为我灌顶的时候有接受很多位就是仁波切大就是观音尊者还有甘丹赤巴的灌顶，我还接受了像您这个格西还有很多格西的这个授课，然后我平常就是每天就是我有一个根本上师对我帮助最大的上师，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每天修六座瑜伽的时候这个观想这个上师到底是观想哪一位上师，还是像那个就是以我根本上师的形象为准，里面含有所有的上师，具体怎么观想。还有就是皈依境就是一大片那个资料田，就是有一个图左边是那个深见派传承，右边是那个广行派传承，然后前面有一排是 在东科班大师那个图像下面有一排是那个与我集聚法缘的上师，然后有一排那个那些位次，我有就是与我集有法缘的上师我有很多位，然后这个位次是怎么安排的，然后谁在中间谁在旁边，有没有什么讲究呢？谢谢，我的问题就是这些。
下次问问题的时候请把它简短然后把它讲清楚。那关于根本上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思维所谓的自己上师与本尊无二，本尊与上师无二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讲的上师一般我们提到根本上师，而所谓的根本上师，那他确实所有的上师对我们来说恩德都非常的大，而且都有很上师本身具有圆满的功德，并且对我都有大恩。那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位我们最相应的，他所说的法对我饶益最大的，或者我听了能够最获得受用的这样的一位上师，那我们将他视为根本上师，那是可以的。那至于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其他的上师他的恩德都差不多，那你就选其中一位你最相应的上师，而将其他的上师视为是与他体性无二无别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那去做观想的话也是可以的。那就显教来说，最主要的是对我们传授戒律以及传授引导还有传授口传的这样的上师，那他这里面对我恩德最大的，那我们将他视为根本上师。而密法是从灌顶讲说密续跟讲说教授其中，将他这个对我们恩德最大的上师视为是根本上师。至于资粮田里面这个上师的这个排位的这样就是排列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就像刚刚所说的，能够对自己最有饶益的这样的上师，那我们将他是观想在资粮田的正中间，那其他的上师可以随着自己心意认为这个恩德或者说对自己饶益的大小，而将他们按照顺序去做排列，这是这样都可以的。
好，感谢葛西，感谢翻译法师。
最多再开放一位，最多刚刚已经说过一位。
丁力格西，丁力法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果位时的时候，果位时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六根嘛，就是没有那个六入，然后后面讲到说就是他没办法跟净时相合，那我想问的就是他在因为时的时候，或者说到六入这个位置，他不能收他不能生苦乐受呗，就是我们就是他这时候没有什么苦啊乐呀、什么这些感受呗，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人不是很多就是打胎的那种情况吗，比如说果位时他接罗兰位了，那这个时候是杀生，但是跟杀人一样吗？我的问题完毕。
第一个问题听不懂，可以再讲一次吗？
好，我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在果位时到六入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他这个时候就是在也就算是胎在入胎的这个时候呗，他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还没有苦乐和就没有这样苦和乐的这个感受吧，应该。对。
那关于刚刚所提到的果位式形成，那受身在最开始的这个阶段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办法领受苦乐的。这个时候由于他没有办法受用尽，所以他不会有苦乐。至于说他有生根跟意根，生他会不会由于生根而有感受，有感受产生苦乐，这一点我并不清楚。 而意识上基本上应该也没有所谓的苦乐。那生根我们可以说他有领受苦乐的，他可能有领受苦乐的能力，但是这个时候他应该是还没有苦乐，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认为这个期间他应该是没有领受苦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那关于第二个问题，提到打胎的这个问题，那一般来说在腹中的胎儿我们可以分成五种阶段，那前面的四种阶段的时候它并不算人，这个时候还叫做形成人的阶段，而到第五个阶段开始才是人。那当然沙形成人跟人两者之间杀人的恶业比较重，但呢其实就杀人来说，比如说有两个人，我们杀的都是人，但是它里面也会有一些恶业大小的差别，有的时候是关于我们的动机，杀人时候的嗔恨的大小，纵使你的动机一模一样，那对方他功德的大小那也会影响到我们造业的大小。一般来说堕胎的恶业是非常严重的，以一个比丘来说，如果你去让一个人就是堕胎，也就是杀腹中胎儿的话，这个比丘他是会犯下根本罪，而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是比丘，因为在四根本里面提到的这个杀的这个根本是杀人跟形成人都算是根本堕的。那但是呢如果你就要以其中它的差别来说的话，确实恶业的大小是会有点差别的。那当然就以杀形成人的阶段的这样的业来说，它也有不同的差别。如果你杀的这个胎儿，它如果未来顺利诞生之后，他将会成为菩萨或成为罗汉圣者的话，那你将他堕胎的话，这时候你所造下的恶业是非常严重的。那如果你所杀害的这个胎儿他未来如果顺利降生，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无恶不作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你的恶业相对会比较小，但是总之杀胎儿也是有极大的恶业的。那至于他恶业大小上，那更仔细的来说，那这并不是我们凡夫所能了解的境界。